那今天呢，我要为大众开示的是，给孤独长者之教戒经啊，就是舍利弗尊者呢，在给孤独长者要往生的时候呢，来到他家里，给他的一些教戒啊，就是今天的内容也是中部143经啊。OK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礼赞佛陀三声啊，那么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舍，那么达舍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舍，那么达舍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但是，好，这个经典的开始是这样的啊，如是我闻，A 王梅苏达呢，有一次呢，世尊住在舍卫城奇树林里。这个舍卫城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哈，那他住的寺院叫做奇树林。奇树林呢，这个。最大的试验呢，也正是给孤独长者供养给僧团的，由佛陀领导的僧团的一个试验哈。那个时候呢，给孤独长者这个居士啊，他正在生病啊，正在受苦，而且病得非常的严重。然后呢？他病得非常的严重呢，他就叫了他的一个属下呢，代表他去这个奇树林里面呢，代表他去礼敬世尊哈，然后跪在世尊的脚下，然后呢问候世尊。过后呢，他也要求这个下属呢，礼敬完世尊过后呢，去礼敬。舍利弗尊者代表他哈，去礼敬舍利弗尊者，并要求呢，舍利弗尊者呢来他家中看望他，因为他病得非常严重，而且这个给孤独长者也知道，可能自己就要离开人间了嘛，就要投生了，要离开人间了，所以呢，他也是想在还没有死亡之前呢。再听一下，再沐浴在佛法的血液之中。因此呢，他要求呢，舍利弗尊者呢，希望呢，诚恳的恭敬的要求舍利弗尊者能够来他家里，为他看望他，为他做最后一次的开示。那这样，舍利弗尊者就答应了就答应了，便来到了他的这个。来到了他的住所，然后呢，开始问候他哈，哎，长者啊，你的病是不是痛苦，是不是减轻了啊？有没有好转一点呢？那给孤独长者呢，就跟舍利弗尊者叙述陈述他作为一个要往生者所面临的痛苦，然后他说尊者因为舍利弗尊者问候他嘛，他说：“尊者，我未见好转，我强烈的苦受是增进的，并没有减退然后剧烈的风在我的头上切割，又如有力气的男子以锐利的刀刃在头上切割一般现在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给孤独长者躺在床上，然后承受着那个痛苦，就是风大，有剧烈的风在他头上割就像被有力气的男子以锐利的刀在头上切割一般的痛苦，这个是一种苦受也因为风大太强了造成的一种苦受。然后他继续说呢， 风不止在我头上切割啊，也在我的腹部啊，强烈的切开我的腹部，犹如熟练的屠牛夫呢，以锐利的屠牛刀切开腹部一般。这样的疼痛啊，好想象，好像腹部呢被刀切开这样的疼痛，这个也是风大的不平衡哦，因为他临终人呢四大不平衡嘛，所以造成风大太过猛烈，太过强烈，而风大的强烈呢，造成很强烈的苦受，就像头被刀割，就像腹部被切开一般啊。然后呢，他又继续说哈。我的身体是炙热的，燃烧着啊！现在不只是风大失调，火大也失调，所以他的身体呢是炙热的，燃烧着，犹如两位强而有力的男子把相对弱男子的双臂捉拿后，在炭火坑上烧，边烧一遍又一遍的烧。这个就是风大太过火大太过猛烈了，所以这个给孤独长者呢，面对四大不平衡的痛苦，也就是强烈的风在切割他的头，切割他的腹部，还有他身体的火大不平衡，火大的炙热啊，燃烧着他整个身体，好像在火炭上被烤被烧一般。OK，那如果我们把自己，现在我想介绍一下这个给孤独长者，他是出国来的，然后他是苏达班须陀洹圣者。对于须陀洹圣者呢，他死不管他死得多么痛苦呢，他都不会下四恶道的，因为须陀洹圣者呢，四恶道之门呐、啊，恶鬼道啊，畜生道这个阿修罗道跟地狱呢，都是被关闭，永恒的关闭了。所以，对一个须陀洹圣者来说呢，不管他临终前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他都不会往生四恶道。但是，我们呢，我们想一想哈，一般人呐，如果他只是一个凡夫的话呢，那他就要面对如果面对这样的痛苦的话呢？他就要问自己，找到安然面对痛苦的方法了吗？所以呢，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给孤独长者，在面临临终时如此剧烈的痛苦的时候呢，问自己，我找到安然平静的面对痛苦的方法了吗？如果有的话，那就恭喜你了哈。那如果还没有那在临终的时候啊，全身被火烧啊，头部被好像被切开，腹部又像被切开，在临终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些痛苦呢，我们肯定会升起这个嗔恨心嘛，因为痛苦会导致心很烦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往生的话呢，而且如果我们自己是凡夫呢，可能就会去不好的地方了，对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呐、啊，我们大家如果还是凡夫的话呢，一定要问自己这一个问题。在面对临终四大要解散，我们身体的四大要分裂、分析、分裂造成的痛苦的时候呢，你找到安然面对的方法了吗？这个是你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那舍利弗尊者呢？听完了他痛苦的叙述过后呢，舍利弗尊者也知道他是须陀洹圣者，所以他不担心他会下四恶道。但是舍利弗尊者呢，带着一颗很真诚的心啊，想把给孤独长者呢，想引导他。引导他证悟阿罗汉，因为很多在经典里面呢，很多修行者呢，在临终的时候是证悟阿罗汉的所以 舍利弗尊者呢，于是也有了这样的念头，便开始对他教戒，并开始教戒他了啊。然后舍利弗尊者就这么说说，他说居士，他说居士，你应该这样训练自己哈、啊，我将不执取眼，我的意识将不会依执眼睛，哈。然后这两个有什么分别呢？什么意思啊？我将不执取眼，我呢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佛教没有讲我的嘛，所以我将不执取眼的意思是以四书地来讲话啊，但是在究竟地上呢，是意识不会依执眼，跟我将不执取眼是同一个意思啊。我将不执取眼是以世俗的眼光来讲。我的意识真正的是意识或者心呢、啊，执取那个眼，并不是我执取那个眼哈、啊。所以佛陀哎，这个舍利弗尊者呢，啊，第一次啊，第一个是用世俗谛来讲，第二个是用究竟谛来分析来讲啊。那我们读者要明白哈、啊，其实两个是同一个意思。然后你应该如此学习训练自己啊。然后，舍利弗尊者继续说：“我将不执取耳、鼻、舌、身跟意啊，我的意识将不会依止身。然后我将不执取意，我的意识将不会依止意。你应该如此学习训练自己。也就是说，在他给孤独长者临终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先叫他放下对眼耳鼻舌身，对眼耳鼻舌身意的执取啊，叫他放下啊，叫他训练自己不要执取这六样东西啊，因为舍利弗尊者要把他引导到阿罗汉的境界。OK。那接着下来呢？因为你执起眼呢，是因为眼睛能够看到色嘛，所以你执起这个耳呢，是因为耳能够看到声嘛。那你执起我们执起鼻子呢，是因为鼻子能够嗅到香。我们执起舌头呢，是因为舌头能够尝到味。我们直起身体呢，是因为身体能够触到柔软呐、细腻的哈、哦。我们直起意呢，是因为意呢可以触到法。所以舍利弗尊者也同时叫他不要直取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头对味。身体对触跟意识对法，啊，就叫六触对六尘呐、啊。所以不要依止只取六触，同时也不要依止六尘。好，这个因为我们要记得，这个给孤独长者是啊，须陀洹圣者哈、啊，所以他对这个真实法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尘这个真实法，他已经很明了的。所以舍利弗尊者是专门对给孤独长者讲解这个真实法。好，接着下来呢，然后他又继续开示哈，你要应该如此训练自己，我将不执取六尘，已经讲过了，然后六识，六识什么是六识呢？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刚才那个六触啊，六触接触到六尘，就会产生六识嘛，就会产生，比如说眼睛，比如说眼睛触到色尘，就会产生眼识。你也不要执起眼识看到啊，耳朵啊，触到声音就会产生耳识，耳识就会听到，所以你也不要执取与耳识听到。同样的道理，鼻子呢触到香味， 香味或者气味呢，就会嗅到嘛。那个彼时就会嗅到，你同时也不要执着于彼时嗅到等等等等。OK，然后过后呢，释迦尊者又教导他说，你也不要执着于，你应该如此训练自己哈，我将不执取六处，六处就是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意处。那这是比较怎么讲？比较细腻的啦。那一般上我们都不会这么讲，我们都会讲说：“哎，你不要执着于看到，这样就好了。”所以，但是我要根据经典跟你们解释嘛，因为眼睛触到色就叫眼触，耳朵触到声音就叫耳触，鼻子触到香就叫鼻触，所以一共有六处，就会有六个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会有另外六种触到，这叫六种触到啊。就是这个触啊，接触的触。OK，然后呢，当眼睛接触到色法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眼视嘛，产生眼视看到嘛。那看到过后呢，你就会升起感受啊，所以由于六处就会升起每一个处，比如说眼处就会升起一种感受啊，所以三种怎么讲，六处所生的感受啊，每一个处都会产生感受。那一共有呢三种感受啊，我们先看三种感受啊，乐受，比如说你眼睛看到你的爱人，然后眼睛触到色法，那个色法是你的爱人，你就会升起乐受了。那如果眼睛触到你的敌人呢，看到你的敌人，你就会升起那苦受了。那如果眼睛看到一个陌生人呢，因为跟你没什么关系嘛，所以有眼触到那个陌生人呢，就会升起不苦乐受。所以呢，六处每一个处呢，就会生出一种三种受的其中一种感受，可以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我今天讲的比较快一点哈，因为这些比较究竟法，过后我会进入比较世间我们谈论的法哈，因为这是经典上，所以我需要跟着经典讲。另外一种是过后呢，佛陀又在继续教导给孤独长者呢，你应该这样训练自己，我将不执取六戒。六戒你们可能会比较奇怪，诶，不是四戒吗？地水火风吗？为什么现在变成六戒了啊？地水火风讲的是身体，如果讲身体是四戒，地水火风哈，但是我们讲的六戒包括意识界，我们的心意识 也是一个界来的，一个 element 啊。所以然后再加上一个空界啊，什么是空界呢？空界可以是内在跟外在的哈。比如说我们内在的，我们鼻孔里面不是有空吗？有那个有一个空处，一个空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把气吸进去，然后呼出来啊，这个叫空界。然后耳朵里面、耳孔里面也是有空界嘛。然后我们的呼吸气管里面啊，食物或者食物推进去那个食管道啊，也是有空界嘛。我们的这个可能这个血液里面啊，血管里面也有空界，所以身体里面也是有很多空界的啊。那外在的空界，比如说虚空，就是有虚空，所以植物才能够生长啊，都塞得满满了，植物就不能生长了嘛。所以内在空界跟外在空界都有啊。然后加上第六个识，识就是我们的心识，我们的意识啊。只有身体没有意识，就不是人了嘛。不是人了，就是动物，就是那个植物的嘛。所以识也是其中一种界，意识界啊，我叫意识界。所以一共有六界啊，但是如果讲到身体呢，只有地水火风四界， 身体是世界组成的，但是讲到人呢，整体的人就有这个六界哈、哦。所以佛陀所以舍利弗尊者也讲说啊，你教戒给孤独长者啊，你要这样训练自己，我将不执取六界，我的意识也将不依止这个六界，这样你才能够彻底解脱啊！只要你的意识还执取某一样东西啊，可能是六尘其中一个，或者六识其中一个，或者其中一种感受啊，或者六界里面的其中一界啊。比如说，他现在给孤独长者，他的身体在燃烧嘛，被火燃烧着。如果那个时候你执起身体上的火，因为你讨厌他，讨厌也是一种执取哈。啊你讨厌身体燃烧，或者你风啊，切割你的头，把你的腹部切开，所以你对这个风产生了一种讨厌，你就会你的意识啊，就会依止这个风界啊。当你的意识依止这个风界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彻底解脱啊。所以舍利弗尊者因为要引导他证悟阿罗汉嘛，所以不管什么东西，你都不要执取。啊，你要训练让你的意识不依止他们，包括你现在体验的啊身体的痛，你也不要依止你的身体，你的意识也不要依止那个风大、火大等等。啊，OK，接着下来呢，舍利弗尊者呢继续教导啊给孤独长者阿那达宾迪嘎说，你应该如此训练自己。我将不执取四无色界禅。当一个人啊临终的时候呢，他执起这个四无界禅了。四无色界禅一共有四个嘛，哈，这个叫空无边处啊，实无边处，无所有处跟。涅瓦萨尼亚那萨尼亚，非想非非想处啊，这个叫做四个无色禅啊，空无边处禅啊，实无边处禅，无所有处禅啊，跟非想非非想处这四种叫做无色禅。如果一个临终的人呢，他还执起其中一个色禅，比如说。他执起空无啊，空啊，虚空啊，不是空无色界禅。那他临终还执取他的话，他就会往生这个无色界的地方。如果他执取非想非非想禅啊，无色界第最高禅第八禅的话，他临终因为有对他有执取嘛。他的意识就会依止他们。当你的意识有依止、有所依止的话呢，新的生命就会开始。啊，所以当一个人临终时候，他有四无色界禅，然后临终他执起他的四无色界禅的其中一个，然后他意识就开始依止他们，然后他死去呢，意识通过这个依止呢，通过这个执取呢，意识就会出现在，空就会出现在无色禅那一层，无色禅那一最高层啊。因此呢，舍利弗尊者呢也希望他不要执取于无色界禅，以免出生在无色界处那边啊。那接着下来呢，舍利弗尊者又继续教诫他：你应该如此训练自己。你不要执着于此事、此此这个世界啊！如果你的心还执着于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就是人世间的这个人了啊，human being 这个人界啊。如果你还执着于这一世、此世的话呢，你会再来投胎一次，就会在人间再投胎一次啊。所以你要训练自己，临终的时候不要执取于。这一个人世间， 你的意思也不要一直以这个人世间哈，免得你下一次会出生在人间，再一次的出现在人间。好，然后他又继续说，你也不要只取他是，他是可能是色界啊，因为舍利弗尊者已经讲完了四无色界嘛，但是色界他没有讲到啊，所以这个他是呢，可能就是。天界呀、啊，你也不要只取天界，也不要只取色界的梵天界啊，不要只取人间呐、啊，也不要只取于天界，也不要只取于这个比天界还要高的，我们叫梵天界，色禅的梵天界，因为比天上。还要高的有色禅跟无色，色禅跟无色禅嘛，都不要执取他们。所以他说啊，我将不执取于此事与他事。千万要记得一句话哈，当你的心有所执取的话，你的意识也就将会依止你所。执取的那一个东西，或者那个地方，或者那个去处呢？然后呢，你的意识就会去到那边。也就是说，你死的时候，你的意识就会去到你所执取的地方。那舍利弗尊者呢？他的目的是要引导给孤独长者到阿罗汉境界啊！只要放掉所有的执取，让你的意识没有意指任何地方。你才会成为阿罗汉，成为阿罗汉，你就不会去任何的地方了，因为他就不再出生了嘛。因此，舍利弗尊者不断的不知道，舍利弗尊者不知道，给孤独长者他的心在执起什么东西，所以他一样一样的教导他不要去执取任何东西。让他的意识不抑制任何东西，他才能够证到阿罗汉。OK，那接着下来呢，他也说，你也不要只取呢所见的。我们有时候呢，很会，我们世间的人呐、啊，那会讲一句话，那是我亲眼看到的啊，他就只取他所看到的，以为就是真相，啊。然后跟人家纷争，跟人家吵吵闹闹啊，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啊。那跟人家发生纠纷啊，争吵等。但是舍利弗尊者，就算你所见到的是真相，你都不要执取它。所以佛陀讲过一句话嘛：佛法都要舍，何况非法啊？就说你所见到的是真理，所见到的实相是对的，你都要舍掉啊。更何况是我们见到的是非法呢？哦，这个也告诉我们另外一层更深的道理，就是我们见到的东西是真理，是真相，我们都不要执取它。啊，这个是阿罗汉的境界了啊，不执取任何东西的啊，然后你也不要执取所闻呢，你所闻到的啊，包括所闻到的东西哈。对跟错啊，对的你都要放掉，更何况是错的，所闻到的东西。所以你所听闻到的东西呢，不管对跟错，你都不要去执取它。啊，你的意识不要依止你所听闻到的东西。OK，然后呢，你也不要去执取所接触到的，所接触到的可能是身体所接触到的。比如说，很多人他喜欢男女的接触啊，他喜欢那种柔软的感觉，所以他就会执起那种身体上的接触，尤其是有钱人嘛，因为他们穿的丝绸啊，他们穿的衣服，这个触感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会执取嘛，那执起他所睡的上等的床啊，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呢，因为给孤独长者是大富翁来的嘛。所以他身体接触到的东西都是很好的，所以舍利弗尊者也劝导他 啊，不要去执取他身体所接触到的任何美好的东西啊。然后他又继续说，你也不要去执取你所认知的，你所认知的任何东西，包括佛法啊。如果你还是执取佛法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证到阿罗汉的。之前说过了嘛，法都要舍，何况非法，对吗？你所执取的法呢？啊，现在你要证入更一层、更高层的阿罗汉，因为这个法已经让你证到须陀洹了。啊，然后呢，你要证到阿罗汉过后，你就要把你所，就是还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呢，你要舍掉你所认知的，啊，不要去执取任何一样东西。OK，然后你也不要执取你所得的，你已经有的你所得到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得可以是物质上的所得，然后我们在家居士不是很容易执取自己物质上的所得吗？自己的房子啊，自己的汽车啊，啊，自己的家庭啊，自己的儿女也是所得嘛，儿女呀、啊、妻子啊、家庭啊、金钱呐、啊，你的成就，比如说有的人读到了很高啊，得到了博士啊。啊，学识很高啊，或者是他在社会地位啊，是达斗啊，啊是班师利呀，啊，然后因为给孤独长者呢，他在佛陀时代是非常出名的，因为他几乎呢是散尽了他所有的财产，来去供养这个奇树林的一个寺院。啊，他几乎用完了他所有的财产，所以在佛陀时代呢，他得到的那个名誉啊，所以就是所有的比丘啊，包括佛陀啊，都很赞，就很称赞他，很赏识他，很称赞他，也很疼爱他。因为一个居士呢，能够散尽他所有的财产呢，为了僧团建一间寺院啊，实在是我们非常随喜，而所有的出家人都会喜欢的这样类型的居士啊，所以这个是给孤独长者的所得啊，他所得到人家的赞扬，包括他自己已经成为了须陀洹圣者，这就是他的所得。啊，还有他所经历的，他一生所经历的东西呢，也不要去执取他啊，不要让他的舍利弗尊者说，不要让你的意识呢，依止你所得的东西，包括名声啊，包括名利，包括这个财精神根，包括他的须陀洹圣者这个阶段这个阶位哈。啊然后所经历的，也不要让你的意识对你所经历的东西有所依止，这样你才能够彻底放下所有的东西，而成就阿罗汉。OK，所以你看，从这一点呢，你可以看到，哇，要成就阿罗汉最终的方法就是放下执取，让你的意识啊。要死的时候，你的意识不执取任何东西，因为啊，这句话很重要哈，因为你的意识一旦有所执取的话呢，他的意识就会继续升起，啊，继续升起在新的地方，这样的话，斩断轮回就变成办不到了，啊。那临终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意识呢，都完全没有执取任何的东西呢，彻底的放下呢，他才有机会证到阿罗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经典要讲的啊，要讲的最重要的主题啊，也就是给孤独长者呢，给孤独长者是须陀洹。但是舍利弗尊者要引导他进入阿罗汉，所以教诫他在他病床上哈，教诫他不要执取任何东西。然后接着下来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因为听完了刚才的讲解，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如果有所执取的话呢。 那个肢体就会带领我们往生啊，可能往生不好的地方，可能往生好的地方啊。那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临终之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死，这是你不用去逃避的东西啊。你如果要逃避，反而损失更大，倒不如你提早做好准备，这样还可以死的，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还可以泰然处之啊，因为你已经做了准备了嘛。啊，所以这个问题对你们可能也很重要哈。临终之时呢，你认为什么是你最执着的呢？好，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先写下一些答案。等一下我们到最后30分钟有一些回答问题哈，我也想听听几个人给我答案一下。就是临终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最执着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所执着的东西会带你往生三道，还是会带你往生四恶道？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还没有达到圣果、须陀洹圣果，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死亡最近毕竟会到来，不是等你到了80岁的时候才死哦。很多人死亡就是突然就到了，那时候你做准备了吗？那时候你最执着，你现在先问问你自己，你在生活生命中你最执着的东西是什么？你在生命中如果对某一样东西最执着，你死亡的时候，那你最执着的东西肯定会呈现在你的心里的，因为你执着它嘛，所以要死的时候，你对你执着的东西就会依依不舍，它就会呈现出来啊。所以那个执着的东西会带你往生善道，还是会带你往生恶道？这是我们要慎重思维、慎重研究、慎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OK， 好，我们暂停5分钟。等下，因为接着下来的主题呢，跟我这个经典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我要想在这边暂时停一下。好，那这些问题你去思考一下哈。好，
谢谢师父。现在让我们请Brother Robin 上线。Brother Robin 有一些东西要公布一下。
哎，我是要 stop share 吗？你们可以自己，我是要
可以 ，Brother Robin 可以。
师傅，你不要 log out 啊，因为我们只有100人，100个人，你可以关掉你的那个video 和麦。
不是，我要 stop share 你才可以 share 对吗？
不需要，不需要。
那我关掉 video 罢了。
最重要不要 log out。
OK。我不用关也可以，你继续讲了。
可以。好，各位神友，大家下午好。非常精彩的开始，虽然是只是到了一半，让我们休息一下。师父在这边呢，近期是非常非常的活跃。这边我有几个通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济中佛教会就是在吉打的佛教会呢，他有主办一个一日禅修营，然后在9月9号，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贤友，请大家可以积极参与。这个需要扫描报名，迟些我会把这个海报呢发在我们的大群里面。直接会把这个海报呢发在我们的大群里面。好，另外一个呢是8月26号和27日，这个有一个moment to moment practice 的禅修营，大家就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是2天的禅修，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海报呢报名，迟些我也会把这个海报呢发在各大群里，如果还没有进群的学员，请通知我们，我们在微信群，有4个微信群，然后在那个 WhatsApp 群也有4个 WhatsApp 群，如果你们还没有在群内的请通知我。 还有这个是将要开始的，就是7月22日一日禅。尼斯的开示呢是认识新的心魔。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扫描去报名。希望说这个报名还没有满额。如果有满额的话请通知在就是你可以通过那个电话打电话去跟他们汇报一下哈。还有在7月30号在巴生滨海佛学会也是有举办一日禅，也是由尼斯来主持开示的。然后这边我已经在各大群里面放这些海报了。如果大家还没有报名的呢，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贤友请积极参与这些，不要错失良机哦。这个是英文的Mindfulness of the Body。这个是在 VSX Retreat Center Dusun Dekali， 也是在马来西亚，就是9月18号到23日。大家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海报的扫描报名。所以这已经过了。好，这个就是几个尼斯。
Robin， 还有一个那个西部的沙拉维耶的。你没有放到
西部的那个海报我没有拿到。
有啊，我有放在我们的 AVMC XGO 那边的。
大家吃下，我再发在各大群里面。
好的 ，Robin， 有学员问怎样入群？
如果是微信群呢，可以就是尹慧师姐已经放了那个微信群的扫描，你可以扫描入群。
我这边想跟你们建议一下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学佛的，就是所有的参加者嘛，你们学佛的这种热程度啊到底在那里哈。但是我本身因为这个年龄了嘛，今年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安排到这么多活动，明年是不太可能的了哈。所以你们如果真的想学习呢，你们就应该扫描进入我们的群里面，我们有一个 WhatsApp， WhatsApp 呢，它就是我们 AVMC 的 formal 正式的群啊。那其他的 WeChat 那种群呢，只是针对华文组的。但是马来西亚很多人都会讲英文，都会讲华文嘛。所以如果你们只是扫描这个 WeChat 群呢，你们名字没有在 WhatsApp 群呢，你们会 miss 掉很多我举办的一些英文的禅修营啊，包括一些开示哈。所以我觉得呢Robin 你应该把那个放出来放在这个 screen 上面让他们自己去扫描。
好。还有我们也是有那个网站哦，在网站里面呢大家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那个网站进入我们的各大群的。我网站是 sayalesusila.net、然后也可以通过这边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可以就是通过那个网站然后 join chat 就可以了。还有有关于这个网站其实我们各尼斯的各个禅修营啊或者是有线上开示啊都会在这边做报告的，然后大家可以跟着这个网站来就是 follow 这个网站来领取各种有益的消息。好，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 Brother Robin 的分享。现在我们请师父继续上线给我们 继续刚才还没 开完的开始。啊，你有在吗？
有。OK， 我们再
可以 share 了 ，share screen 了。
哎，要重新开始啊？不是
啊，不可以啊。嗯，因为 Brother Robin 该 take over 了 ，stop 了。
哦，
所以要再 share 过。
嗯，
看到了。
嗯 ，OK。好，那还没有开始，还没有继续之前呢，有没有一两个人来上啊？开你的麦来讲一讲，你认为？临终的时候你会执着什么东西呢？啊，两个人好吗？其中两个人。
好啊，我先可以说吗？
可以。要开你的相机，看你的什么摄影师。
开视频，开视频。请前有开视频。
哦，可以看得到。sorry，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点呢开启视频，但是它还是没办法开启。sorry，
那你让别人先，让可以开视频的先。我不想啊，没有看到人呢、啊，我不想回答，我不知道对谁回答。所以如果你能够听，
sorry,
我可以回答你。
Okay.
你不能开视频，我没办法，然后听你的。
OK。
来，另外一个。
可以讲吗？我可以讲吗？
你是？
我是李。
开视频。
开了，开了视频了。开了，开了。OK， 我认为啊，我自己啊，是因为好像有事，孩子啊。因为我有三个孩子还没有成家，所以我是认为这个是我的 worry 啦。
OK， 那我问大家一下，如果一个人在临终时候啊还 worry 做孩子呢，他往生会去好的地方还是去不好的地方呢？不好的地方嘛，啊，很多时候呢，如果临终的时候还执着孩子的话呢，很多时候呢。会出生为留在家里的恶鬼或者动物，因为留在恶鬼你可以守在家里看，再看到你的亲人嘛，虽然亲人看不到你呢，那留着成为动物呢，你可以成为那个家里的动物，那家里的人你还可以跟家里的人在一起。如果答案是这样的话，你要去执着他们吗？OK， 另外一个
谢谢你啊，
就是因为你们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效果，所以就随便执着、啊、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就会随便执着、啊、
okay,
临终
对呀、啊、对呀、
啊，临终的时候啊，最想你要往生那里比较重要、啊、还在执着在家里的人。 OK， 还有谁要分享？ OK， 严、啊、要 开你的摄像机、啊，
赛丽，我可以问吗？
我要看你的、
我看已经打开了视频。
对啊，蔡丽莲是
啊，对，赛丽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比较执着我的身体，因为我最怕是生病的时候，那个痛是很辛苦的，所以因为最近我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我会发觉说我比较执着身体，请赛丽开始一下，谢谢赛丽。
嗯，执着于身体的话呢，也是，你有禅修吗？
是，赛丽有内观，有看自己执着自己，的念头比较多。
对，那就要看哦，你执着，总之呢， 临终的时候执着于自己的生命，执着于自己的身体，执着于家人，执着于自己的财产，执着于你，都是我们都叫我们 都是说不善的念头、哦、不善的念头肯定去不善的地方，所以不善的念头去好的地方那就比较难了，那 就不太逻辑了嘛、哦、所以你们要长智慧、哦、只要你执着的是身体，执着你的生命，执着你的成就，执着于什么什么而往带着这个执着往生的话，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嘛，都是会去不好的地方。因为如果除非你已经是圣者，如果你不是像不是圣者还是凡夫的话呢，每一个执着都会带你去不好的地方。 OK， 我们再给最后一个人哈，等一下要继续开始了哈，看刚才谁先举手的，一个叫严，一个叫
严的、嗯、
OK
严的、
嗯、来开相机哈。嗯，没有听到声音，没有声音。
没有
好的，顶礼师傅，各位贤友大家好，师傅，我是想问一下，刚才也很多贤友也是在临终的时候都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对家人很执着，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修行了一段时间，我是觉得世间的万物是不可执着的，这是真理。我执着的点就是，假设我有能力去证得了阿罗汉道，那么就不会再受后有，就是所有就不会再生。那么我在那一刻的话，我会想，我由此而解脱了，但是我的家人，我所爱的人，他们还在轮回里边痛苦。他们可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的这样的因缘去接触法，能不能有这样的因缘去自行解脱，这可能是我，所以我在这之前是接触了汉传，然后呢我的内心是有一个对净土的一份向往。为什么？因为到净土不是为了去追求快乐，而是就觉得去净土就有能力去继续去修学佛法，然后再去回过头来去度化和我有缘的这些众生啊，这是可能是在我往生的时候想要去做的，可能会想到的这些。嗯，感恩师父。
我觉得啦、啊、我们学佛的人呢也应该了解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带着每个人的业来的，对吗？你带着你的业来，但是你想往生想要求的阿罗汉，临终时又想到，哎呦，我如果去了阿罗汉，我家人呢，以后谁来度他们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担忧 worry， 这个叫忧虑担忧。所以临终的时候还带着这个担忧的话，也是不善法啊。你应该想，孩子有孩子的业啊。如果他们就像我这样啊，我作为这个出家人，出家三十多年了，我还有很多很多学生，我就渡不到我家人呢，无所谓嘛，随缘嘛，他们的业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缘分，我都不能牛不低头焉得牛逼，这个牛去喝水呢，对吗？所以这一方面你们要看开啊，不要让他们成为你解脱自由的一种牵挂，一种束缚。所以有时候你们要想一下，每个人带着每个人的业而来的啊，所以你该走的时候你就走了，还在担心说他们，就算你再回来你也未必渡得到他们的，就像我渡不到我家人一样，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他们的业都没有成熟，没有这样的善根可以进入这个佛门呢，我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对这方面我一点都不会去 you know，你们要看看自己的，这叫黏着，这种叫黏着，这种叫眼光小，眼界比较小，渡不了我的家人，我渡有缘人嘛，有缘人前世也是我们的家人呢，为什么要这一次的家人我就急着要渡他，别人我就给放掉吗？我现在只渡有缘人，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讲，我渡你们一样，你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花这个心去渡你们呢？我不把这个时间留给我家人不行啊，我不渡无缘人了、啊哦、所以啊，眼界要开一点，要大一点，要看远一点、啊、每一个人呢，我们前世都曾经是我们家人，但是因为轮回，漫长的轮回，我们已经不记得了，不要把你的眼界只限制在你现在的家人， OK， 好，我要继续讲经了哈。
感恩师父。
OK，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舍利弗尊者呢，给意，给孤独长者的这个教戒啊，叫他临终说什么都不要去执着啊，好的不要执着，更何况你看呢，这个你看这个舍利弗尊者从来没有讲说，哎，给孤独长者你不要执着你的家人呢，你看一句都没有。那我们现在刚才的居士的问题就是，哎呀，我执着家人呢，我执着身体有什么？执着身体，执着你的生命，这个我还可以理解啊。但是在执着家人那个已经太过遥远的东西了，只是说我们众生看不清楚这个实相罢了。你看，给这个舍利弗尊者哪里有一样叫他不要？你说，哎，你不要执着你的家人，哎，你不要执着你的孙子，哎，你不要执着你的孩子，哦，你不要执着你的太太，一样都没有讲啊，对不对？OK， 这个就是，你看凡夫跟圣者的境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凡夫执着的就是这些世俗的东西，哦，所以佛陀讲嘛，要往生天道的人很少啊，要下十二道的人很多，就是大家太多执着了，执着不应该执着的东西，临终的时候很难往生善道，哦，好，我们决定死亡的因素，哦，好。什么东西决定我们的死亡呢？第一个呢，寿命已尽。啊，根据这个佛教呢，每一百年呢，我们就减一个寿命，再过一百年减一个寿命。所以我们现在离开佛法2600多年了，我们的寿命应该是有大概75岁、74岁、76岁这样，70多岁了。如果是这一世我75岁，如果我们的寿命是75岁了，就是减所有的人呢，啊，一般人的寿命啊都是75岁，那我在75岁我就死了，寿请寿终正寝，就是我死的怎么讲，死的很是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大概的寿命就是75岁，如果我75岁死，我就是寿命已尽。好，所以呢，如果我们75岁死啊，已经是很有福气的人了了。不要再要求我要活到80岁、85岁、90岁啊，就是有的人80岁死了还说为什么这么早死的，为什么这么快死神找到我。这些人呢不了解啊，我们已经活过了我们应该的寿命，75岁是我们的寿命，所以这个时候死我觉得是最适当的。 OK， 另外一个呢是业力已尽。业力已尽呢，可能说产生我今世来人间的业，就是我过去是造了一个业，那个业呢在我临终的过去世，在我临终的时候突然间成熟而产生了我这一世小雷属西拉善戒法师啊，他这个五蕴呐，这个业力呢只能够担保我活到60岁，或者是担保我活到40岁，然后我在40岁就死了，然后我的死亡的因素就是这个，因为产生我这一生出生为人的那个业力呢，只能够耐到，只能够到40岁，那我40岁死就是业力已尽，虽然我的寿命还没有尽啊，虽然一般人的寿命还没有尽，但是产生我那个出生为人的那个业力只能够活40岁，所以我40岁就死了，这种叫做业力已尽。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30岁死啊，有的人20岁死啊，对不对？可能他们的业力就是只能够让他活20岁或者40岁。那第三种呢，两者同时耗尽，两者就是寿命已经，业力已经，比如说寿命是75岁，他刚好业力 也能够让他活到75岁，两个都同时用尽了啊，这种死叫做两者同时耗尽。 OK， 最后一个叫做毁坏业突然间产生了啊，我们过去是可能会造了一些不善业啊，比如说过去世啊，有很多打仗啊，我们可能是在战争里面啊，有参加过战争的啊， 集体参加战争的。突然间有一次啊，这一次呢，我们一群人去坐飞机，结果飞机撞击了，死亡。那个时候你可能才30多岁啊，或者50岁啊，但是前几个人都死亡了。啊，这种叫做毁坏业。啊，那一群人呢，可能是就是前世一起去打仗的了，啊，一起去杀死人，杀死很多人的。然后呢，在这一世呢，他们的毁坏业同时成熟，所以大家一起死。这种叫毁坏业。啊，那有的人呢，他可能车祸死亡，突然间车祸死亡，也是毁坏业啊。前世造的一个恶业，突然间成熟了，砍掉他的性命啊。或者是有的人突然间心脏病发作了，也是可能是前世的一个毁坏业突然间成熟，之前好像都没有心脏病的症状，莫名其妙的心脏病发作死了，这个也是一种突然过去式的一种毁坏业成熟了。好，所以个人造业，个人当啊，他该走了就走了，我们也不用太过难过的啊。那走了过后，他会往生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啊，开始了另外一个旅程啊，一个旅途啊，这个就是决定死亡的四种因素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寿命已尽了，也不用难过，因为这时间寿命到了要走了嘛，啊，业力已尽也没办法的事嘛，因为产生我这一世。人的一业呢，有的到100岁啊，比如说我前世一直做很多善事啊，很多人哦，救了很多人啊，所以我这一世的业呢，产生我这一世的业呢，可以让我活到90岁啊，所以我90岁我就要才会死啊，没有到90岁我是不会死的，因为我的业力可以让我活到90岁。啊，这种叫做啊业力，等下业力90岁过了就要死了，OK。那如果那个业力呢，让你活到90岁呢，一般上呢不会提早死的。我不知道我的业力啊可以让我活到多少岁了，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哈，比如说我的人生中有时候发生过很多那种可能会导致死亡的一些经验呐。比如说有一次呢，我去美国纽约啊，刚好是冬天，然后我们到的时候还在下雪啊，我到了一个居士的家，然后那个家我是没有去过的，然后还在下雪，第二天早上呢也是在下雪，但是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都会出去走的嘛，所以我就在雪中走，我当天晚上到这个纽约居士的家的时候呢，我没有问我居士家的号码是什么，然后我也没有他的电话，哎，就是没有连我出去的时候没有带电话，出去走的时候没有带电话。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下雪的时候我一直在走到一个小时过后，我觉得很累了，因为很冷嘛，很累，我就没有能力再走了，所以我就想要回去了。要回去的时候我才想到，糟糕，我不知道他房子是什么号码，我忘记了 我那个房子什么号码，我也没有带电话出来，那我已经走得很累了嘛，那怎么回去呢？那每个房子都是白色的，每个房子都是被这个雪盖着，都是白色的，我想惨了，我又不能不走啊，因为在冬天如果你一这样站着不走的话呢，你个血液就会被冻死啊，然后你一定要走，产生那个热量嘛，就会被冻死。所以，但是我继续走，我已经没有力了嘛，因为已经走了一个小时了。不走的话，就会被冻死。那要回去呢，又找不到房子回。我想这次死定了，这次不知道了该怎么办了，要可能。然后我就想说，算了吧，该死的时候我就会死。如果我的业力呢，可以活到60多岁呀，还是70岁，我一定是不会死的。但是呢，我担心也没有用啊，如果我的业力呢在那一年就要死，就会耗尽了的话，我肯定也是会死的，我担心有什么用，因为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吗？业力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啊，该死的我该死我就会死，我不该死我就不会死。所以我一想到这个念头一升起的话，一升起呢，我就不再担心了， 啊，我就不再担心，然后呢马上就一辆车停在我的面前。那一辆车那个人打开那个车的 窗口啊，诶，刚好就是我的主人，刚好就是我住的那个这个居士的家的主人。他就问我说，诶，你怎么在这啊？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来救我的？他说我不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我也不知道你出去，我只是送孩子去上学，路过这边。啊，你看，命不该绝嘛。啊，所以我的业力呢，那个时候还不到要死呢，我就死不了。啊，这是我真实的例子。所以很多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发生很危险的哈，肯定可能会导致死亡的哈，就是这个信念，我要死我就会死，我不死我就是不会死。啊，就是这个业力的啊，因为我的业力还没有尽嘛，我是死不了的。我如果业力已尽呢，我怎么要生我也是活不了的。OK， 所以这方面大家要看开一点哦。嗯，死亡不是所有的终结啊，死亡是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到了。嗯 ，OK， 接着下来，来决定凡夫来世投生的因素啊。我们做了很多业，有很多业，那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哪一个业来决定我们投生呢？啊，第一个叫重业。第二个叫临终业，第三个叫惯性业，第四个叫已作业。哈，重业有分善跟恶嘛，哈，重业善的，比如说你证到禅定，啊，要死的时候你还保有禅定，你现在证到禅定，不是说你要死的时候你的禅定还是会在的哈。有的人怕死，要死的时候他就进不了禅定了，哦，所以这个重业就是你临终的时候你还可以进入禅定才叫重业，啊，你现在有禅定并不表示你要死的时候也可以进入禅定，哦，这点要分辨清楚。重业呢，因为你有禅定，你临终的时候有禅定，你就会往生去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哦，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叫重业。重业就是第一个决定你投生的因素。或者你重业好的重业，比如说那个给孤独长者，他是须陀洹尊者，啊，他须陀洹尊者他死的时候一定不是去人道就是天道，这个已经是固定肯定了的 definite 肯定了的，所以是好的重业了，啊，不好的重业就是说杀阿罗汉啊，杀父母 这些都是不好的重业，或者是死到分裂，分裂生前啊，或者死到佛出血，这些比较重业，一般上的人呢，居士不会造这样的重业了。居士没有能力去分裂生劫，然后只有生劫才能够分裂生劫，啊，然后居士也不能够使佛出血，因为佛已经不在人间了嘛，啊，所以居士可能会犯的就是杀父、杀母或者杀阿罗汉，嗯，这些肯定像下地狱的，而且是下很深的地狱，叫阿鼻地狱，啊，嗯。如果没有这些重业呢，第二种业会决定你投生要去哪里，叫临终业，啊，临终业就是你临终的时候做的，包括你的善念，啊，心中一个善念，或者你临终要临终的时候造的一个善业，啊，这个叫临终业。因为死跟生，这边死去那边出生，它是很接近的吗？只是一个念头罢了，哦，我现在一个念头我就死掉，然后我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生了，所以它很接近啊，很接近呢，因此呢它的业变成很，这个临终业变成很重要，哦，比如说我临终的时候呢，啊，我还在观我的呼吸，因为临终的时候，啊，身体有痛我不要理它，啊，因为我们禅修很久的人呢对痛已经是比较可以忍受了的，啊，可以不用去理那个痛的，我们就观我们的呼吸，然后呼吸吸呼吸呼就死掉了。然后我临终观的呼吸呢，这个就是我的临终业。那我临终业观呼吸是纯的嘛，没有贪嗔痴的念头，也没有忧虑，也没有挂碍我的孩子，没有挂碍我的学生，也没有挂碍我的事业，什么都没有挂碍的话，我肯定去上个地方，啊，可能去天道，嗯，那临终业如果突然间我做临终业突然想起了一件你一生中做过的错事， 啊，人有做善有做错，有做对有做错。如果临终的时候你突然间想起一件你做过的错事，然后带着那个悔恨往生的话呢，那肯定去不好的地方。或者临终的时候，就像刚才你们讲的，我在担心我的孩子啊，肯定也是去不好的地方啊。我在担心我的财产啊，肯定也去不好的地方。舍利弗尊者呢，有一世呢，他的前世哈、啊，他是一个很有钱人。临终的时候呢，他在担心他的财产，因为他把财产埋在以前没有 bank 的嘛，以前古代的人没有银行的，他把这个财产呢埋在河边河岸。一个河边那个河岸埋藏在下面，所以他要临终的时候他还想到，哎呦，我的财产埋藏在那边、哦、所以他挂碍着他的财产，死的时候呢他成为一条蛇、啊、那个蛇就出生在离开他 财产的附近，在这河的旁边河岸那边的树林里。你看他临终挂碍他财产就变成一只蛇了。那有的人临终挂碍他先挂碍他的孩子就变成恶鬼了，就在住在那老家里面啊，这个叫临终业啊。 OK， 惯性业呢，惯性业就是我们平常做的啊，比如说我们每天有做布施，我们每天有听经，我们每天有做服务啊，每天都做的惯性业，或者是你的 career 你的置业，就是最常见的惯性业。如果你的比如说我们的置业是渔夫来的，整天都在啊捕鱼晒鱼的话啊，这个惯性业啊，当我们往生的时候没有中业，没有临终业，这个惯性业就会决定我们的出生。我在缅甸啊有面试过很多那个看到过去式的人啊，很多人他过去如果是渔夫的话呢，他都是他们说的哈，不是我说的，他们跟我 report 跟我报告说，他们很多过去世是渔夫的人死呢都是下地狱的、哦、然后当屠夫的啊，杀牛的杀羊的杀鸡的啊，杀鸭的，这些也是惯性业，因为每天都做嘛，他的职业来的。这种职业呢，他已经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很严重了，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呢，这个惯性业肯定是决定他的投生的、啊、那某一些惯性业，比如说做医生的啦，帮人家治疗病痛啊，每天都在做 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出家众啊，每天都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弘法啊，帮助别人啊了解佛法，或者自己禅修啊持戒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惯性业 啊，这个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业来的哈。那临终的时候呢，没有中业，没有什么临终业，这惯性业可就会决定我们的出生。而且临终的时候，这惯性业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临终业。嗯，比如说我习惯了禅修的话啊，习惯了每天观呼吸禅修的话，我临终的时候我就很习惯的就会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呼吸上，所以它就成为了我的临终业了。哦，然后已作业呢？已作业是一个之前生命里面呢做过的一件事啊，但是你忘记了，可以是善事，可以是不善的，但是你已经忘记了。但是在你临终的时候，突然那个已经忘记的一件善事或者是不善的突然间成熟啊，决定你的出生啊，这个叫已作业了啊，这是比较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啊中业、临终业跟惯性业。 OK，好，那我们讲到临终业哈，那如何在临终时保有善念呢，也投身善界啊？那就我现在给你们几个让你们做参考了哈。啊，临终时保有善念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你还挂碍孩子啊，挂碍这个挂碍那个，挂碍身体啊，挂碍身体的病痛，这些都是不善念，不善念都是因为带着执着嘛，这不善念呢一般上都会去不好的地方、哦、你提早知道这样的事情，你可以防止临终的时候去挂碍，去担心孩子，去挂碍什么东西、哦、你提早放下。 OK， 每天精进的禅修、啊、每天都禅修，让它成为你的一种惯性业。 惯性业就会成为你的临终业了。然后请亲人不断提醒你曾经做过的善业、啊、如果你的心回不到你的禅修的话呢、啊、你请你的亲人呢不断提醒你曾经做过的善业，所以你做善业的时候跟亲人一起去做当然是最好，因为亲人记得嘛你所做过的善业，或者你自己把它记录起来咯，放在手机上、啊、要临终的时候呢自己开来听咯，一直听一直听，因为当这个你听到你所做的善业的话呢，你会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带着这个喜悦往生的话呢，你就会往生善道。那经常修福，比如布施、服务、持戒等等哈，这些呢就成为你的惯性业啊，成为你决定你下一次出生，因为这些都是善业嘛，它在你临终时候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带你往生善道。那如果我们一生很少做善事呢，临终时候想要思考一下我所做过的善事，因为在临终的时候呢，很多我们这一生所做过的就会像放电影一样，放电影这样、啊、一幕一幕一幕一幕的过去，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担心啊恐惧啊，都是没有什么善业的，没有什么善事的，跟人家勾心斗角啦，斤斤计较啦、啊、小气啦、啊，这些就会一幕一幕的在你眼前，在你的心中啊，像 flashback 这样啊，像我们那在你眼前心中这样过去。当你看到这些的话，你的心就会受影响啊，就会起不喜悦的心，就会起懊恼的心、忏悔的心啊、后悔的心。那在那一刻往生的话呢，肯定去不好的地方啊。所以这些一幕一幕的呈现，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哈。但是如果要临终的时候，这一幕一幕的呈现都是你做过的善事啊，都是我去布施啊，我去服务老师啊，我去去禅修啊等等，都是这些好的东西，都是我帮助别人的。哎呀，你看着那个啊，你就觉得心生欢喜，带着这个欢喜往生，就会往生善道咯。OK， 然后临终之时呢，如果心很乱，真的没有办法想起善的东西呢？你就聆听佛法咯，让佛法来引导你的心意啊。所以你手机里面呢存几个佛法也是很好的，你喜欢听的佛法，然后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你就开自己开，或者叫你的应该有亲人在旁边嘛啊，叫他开，然后你聆听你时常惯听的、时常习惯听的佛法，而且你特别喜欢那个佛法的啊，你听，哎，往生了啊，你肯定去好的地方。不然的话呢，临终的时候你会有太多的挂碍啊，会担心孩子，会担心你的财产，会担心这个，会担心那个。所以呢，倒不如临终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让佛法引导你，是最，我认为是最好的方法，比较有 guarantee 的。好，所以让你的手机里面呢存几个佛法啊，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嗯。OK， 现在我们讲完了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讲到的哈，这前面讲的几个哈，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那个经典上去。那当佛舍利弗尊者呢教导教戒给孤独长者啊，不要执取眼，不要执取你的意识，不要执取六界，不要执取这一世或者未来世，不要执取你的禅定，也不要执取你的所闻所见啊，所体验到的啊等等，让你的心不要抑制他们。当他讲完了这个教戒过后啊，当他教戒完给孤独长者的时候呢，孤独长者的眼泪啊就噼啪的流了下来啊，他的眼泪就一直在流泪，一直流泪。然后呢啊，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是跟随舍利弗尊者来到给孤独长者的家里的，那阿难尊者就说，哎呀，居士，你是不是退缩了？你的心是不是消沉下去了啊，因为流泪嘛啊，好像难过，很难过的意思哈、啊。所以阿难尊者不希望看到给孤独长者听法过后还会消沉下去，所以他就很担心啊，他就问啊，你是不是消沉下去了？你是不是退缩了？ 然后给孤独长者说，不是的啊，不是的，尊者，我没有退宿，我没有消沉，而是长久以来呢，我侍候世尊和受尊敬的比丘们呢，因为我供养了这个奇树林过后呢，我每一天呢、啊、都会来试验，来侍候世尊，来侍候那些受尊敬的比丘，听他们说法。好、哦，但是呢，像如此这般法的谈论，像如此今天舍利弗尊者教诫我的这样不执着任何东西，这么的细腻，这么的深刻，这么的维系呢，像这样的法呢，我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好、哦，你看他这么讲、哦、所以他太高兴了，他到他复侍了世尊这么多年了啊啊，那跟这个所有的阿罗汉尊者啊，复侍他们啊，说给他们供养啊，竟然没有听过这样的法，这么细腻，这么深刻的法，所以他感动到流泪 啊。如果你今天呢，听完刚才我讲的这些解释，舍利弗尊者跟给孤独长者的这个教诫呢，如果你听完过后，你内心也是有所触动的话呢，那你的水准呢、啊，跟给孤独长者差不多一样。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经典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震动，我心中是深深受震动，不然我不会选这个经典来讲。那是三十年了，我看的是大概二十七八年前，我第一次读这个经典，我也是深受震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研究一下我自己，我们是什么都执着的啊，就像你们在家，即使更糟糕啊，我至少没有孩子可以执着。你们在家吃事，在家居士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执着。你看我至少执着什么？执着我所见，执着我所闻，执着我的体验，啊，执着我所认知的东西。我也可能也执着身体的地水火风，我也执着我的五蕴，我也执着，可能我也执着这个意识。那个时候了，28年前了。所以我一听到这个给孤独长者说什么都不执着，不要让你的意识有所依止，有所依靠，我是深深的深受震撼。我的震撼度呢跟给孤独长者是一模一样的、哦、OK。 然后呢，舍利弗尊者就说，他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哈，他说，居士，像如此这般法的谈论，这么深奥的法，这么细腻，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执着，像这样的法，你看刚才你们的回答还执着家人，这个太粗了，太粗俗了啊！但是你看他说，像如此这般法的谈论，不对白衣在家人说的啊，因为给孤独长者侍候佛陀这么多年，都没听过这么深奥的法，这么细腻的法，所以他感动到流泪嘛。所以舍利弗尊者就说，这种法呢，不是对你们在家人说的，像这样法的谈论呢，这么细腻深奥的法呢，什么都不执着的法呢，是对出家人说的。所以在家人很多法啊，我有时候呢，我每次要选一个法来讲啊，刚开始我刚刚出来的时候，离开塔奥的时候出来了，我要选一个法来讲啊，我是不管的，我都选很深的法来讲。结果呢，后来才知道啊，哎呦，这是我个人的倾向，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听这样的法，所以我就把我的水准慢慢的拉下来啊，选择适合你们听的法。但是我自己讲到没有什么冲劲啊啊，我选择我喜欢的法呢，我就很有冲劲，但是我又考虑到你们的水准可能不适合听。啊、我喜欢的法、啊、所以白衣、啊、很少能够听到、啊、白衣的居士很少能够听到很深的法，因为不适合你们，因为你们的执着太多了，你们对生命对家庭的执着，对事业的执着太多了，所以很多法不适合你们听，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讲、嗯、然后再看这个给孤独长者，他讲这句话也是很深刻， 很有意思哈。他说尊者那样的话呢，如此这般法的谈论呢，也请对百一在家人说明。好，那些眼睛有少许尘垢的善男子们呢，啊，善男子善女人哈，会因为这法的未听闻而退失啊。也就是说呢，这样的法呢，我请求你还是对偶尔对居士们说吧，因为有一些居士呢，他眼睛已经是很轻很少尘垢了的啊，很多居士眼睛是被尘垢啊布到满满的，看不清楚的，所以他颠倒嘛，他把无常看成常，他把苦看成乐，他把无我看成有我嘛，所以他们眼睛有很多尘垢，把他们眼睛给盖住了，看不清楚的。这样的居士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给孤独长者说，还是有一些白衣居士呢，他的眼睛只有少许的尘垢，然后只有少许的，他还没有全部被尘垢蒙着啊啊！这样的人呢，如果没有机会听闻这样细腻、这样深奥的法呢，就是他们最大的损失，就是他们的损失了。所以为了这一群人呢、啊，为了这一群眼睛少有尘垢的人呢、啊，请求你要讲这样的法啊，也就是今天我为什么开始这样的法咯，我希望在座的听众们呢，也是会有一些少许尘垢的，在临终的时候不会再想着自作孩子、自作家产、自作财产、自作他的成就啊。OK， 所以这个啊，你们自己问自己，你们的眼睛有多少尘垢？你的眼睛有多少是被灰尘蒙着的啊？你们自己应该比较清楚。所以说我问你们问题啊，你要临终时候还挂碍着什么？还挂碍着孩子的话，我就知道呢，尘垢太多了。OK， 好，最后一个。然后过后呢，啊，舍利弗尊者就离开了。那离开过后呢，啊，居士给孤独长者就往生了，逝世了啊。他马上就往生斗率天啊，马上就往生斗率天，因为他还没有成就阿罗汉嘛。很可惜，他的波罗蜜呢，啊，还没有到，他的五根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证到阿罗汉，所以他还是以须陀洹圣者的这个果位呢往生，而往生出生在斗率天。那出生在斗率天就是天神了嘛，马上就成为天神了啊，这个叫化身呐、啊。啊，地狱的众生跟天界的众生是化身，他们不用经过母胎的，所以一出生就是大人的样子。所以他出生在斗率天，成为天神。当天晚上呢，他就下到人间，来到七树林。然后呢，整个寺院就放好像很光明了，因为有天神来呢，寺院就很光明。那然后呢，这个天神呢，啊，也就是给孤独长者呢，他就赞颂称赞这个舍利弗尊者啊，所以很多比丘都听到。然后呢，阿难尊者就讲，这个天神呢，一定是给孤独长者，因为他对舍利弗尊者有着崇高的敬意。啊，这个经典就这样结束了。啊，我也希望你们呢，啊，这是我对你们的这种祝福了。希望你们呢的眼睛呢只有少许尘垢。啊，萨度，萨度，萨度。